我们经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是呢，行万里路从来也不仅仅是为了去拍几张照片打几个卡，而是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种生活方式，有多少种我们没有见过的文明。出国呢，无论是留学还是旅行，更应该像是一种心灵上的远行。我们可以发现别的国家呢会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节日、不同的规矩，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不习惯，但是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希望的是被理解、被尊重，然后呢过上更好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对外面的世界可能抱着警惕，这当然也是人之常情，甚至呢有的时候抱着敌意。可是你真正走出去看的话，就会明白仇恨呢实际上只会让人筑起高墙，而理解呢才是能让人搭起理解的桥梁。不管是留学也好还是旅行也好，最大的收获不应该仅仅是那个学历或者是签证上那些盖章，而应该是哦，原来世界还可以这样，这样一种豁然开朗的心态。不同的文明啊，它本身也不应该是一场竞争，更不应该是一场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而应该是一场互相学习。你看见别人，更应该懂得自己，尊重别人呢，可能就会让我们的文明呢更加有力量。本期访谈的嘉宾啊，就是一位在德国留学的学生。他说呢，他在那边读书的话，有的时候是挺难的，因为德国的学业会比较难，他的课业压力非常大，因为要用德语还是什么呢，又比较难。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又就渐渐的去学会怎么去适应嘛，怎么去理解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呢还聊到了这个人口、文化还有一些未来。他说呢，在德国能明显的感觉到世界各地的人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很多难民嘛，默克尔上台的时候一些难民。因为各种各样的人去的越来越多嘛，包括留学生啊、难民，包括移民这一些呢，这个德国的城市也就变得越来越多元。而我也相信随着在出生率在下降的今天，文化的交流也是变得越来越频繁，世界上的人口啊总有一天会逐渐的融合在一起。就连目前来说，就连最不愿意接纳移民的日本，在出生率下降的今天，他已经开始大量的接纳移民来补充本国的劳动力。中国的话，不同的城市也在抢人嘛，像杭州啊这些一线的城市都在抢一些年轻的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大家应该对中国新颁发的一个 K 签证也应该有所了解，尤其是在 IT 部门的同学，大湾区那一边哈，应该知道哎，为什么我这么多印度同事了哈，可能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我相信多年以后的话，也许我们不应该再问，我说的这个多年以后可能是200年之后哈，可能是就不会再问哎你是哪国人，而是说哎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好嘞，这一期呢就是访谈了一个在德国留学的朋友。
喂
喂，哎你好你好，听到了，声音很清晰。
好的，
非常清晰。你现在是在德国对吧？
对，是的。我在这边上学。
我访谈了两你是第三个德国的嘞，但那两个都是、都是男的。
哦
对对，那一个也还要分那两个男的，等到我访谈结束了发电台的时候，我把你拉到一个我访谈了所有人的那个群里，那两个家伙就在里面。
好的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个城市，反正德国很小吧、尤其对中国来说是吧。
对
呀、啊，有一个也在上学，他是现在在读硕士，据说要读崩溃了，对，读不下去了。对，他在德国读硕士，他特别难，是吧？
对，这边大家其实都会说读本科比读硕士更难，因为硕士的可选择空间比较大，就比如说你看哪个课难，你就不要选它，但是本科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有一些东西是你必须去修的嘛，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本科更痛苦，但硕士也很痛苦，就对了。
哦哦，对，那个家伙就是有一个已经读出来了，那个叫李哥了，那他在德国，那个已经买房子了，然后他
好厉害，
对对，他在那边已经工作了嘛。另一个是忽悠去的，他们两个已经见过面了嘛，然后这个是在读，哎，我也是。听我电台的，我说那里有一个德国的， 然后好像他们就去见面了。对对，说不定听了之后他就找你，不过这两个人很猥琐，还是小心他们一点。哦，你是参加面试是吧？刚刚
我对我刚才其实我一共就最近我是因为我还有一个学期，我这个学期就是想着提前找一下工作，因为现在这个就业环境越来越差嘛，德国现在这个经济也是越来越差。嗯，所以其实就还挺慌的，就觉得说哎呀现在是不是就得赶紧找工作了，其实本来最后一个学期就差不多该找工作了。所以呢我就是最近投了大概十个左右，然后刚才其他基本上都被拒了，有一个是没有回音，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这也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我今天是上午有课，我正在上课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下了课给他回他也是没接上，我给他打了两个都没接上，然后刚才又给我打过来，就说是我觉得还人还挺好的，因为他直接是这个部门的领导给我打的电话，就没有 HR， 没有中间商。
这样比较好，对。
对，也是、
啊、
也是。
你是读硕士吗？你是在读博士？
我是读第二个本科，我在国内有一个本科。
是这样啊、看来他那边。我访谈的那个是他、他是我知道理科那一个是他在同济大学读的嘛，然后又去读了一个硕士、然后第二个是在海南，是海南大学，就是那个在海南，然后去读数学，据说读的差不多疯了，不会
读数学肯定疯啊，读数学肯定疯，
差不多了，我看也经常在我那个群里抱怨说哇我哪知道这么难就不来了，
嗯，确实
不过
数学。
他现在也是，他现在比你还那个什么，他现在才刚去嘛，去年的，今年的十月份，也就才去了半年，就是刚刚去嘛，就差不多疯了。我问他在干啥，他说他要找个工作，送外卖，先赚点钱，好像才刚去嘛，十月份，我也没访谈了多久，然后。他其实我老早就认识他了，他上本科的时候他就、我就知道他了嘛，然后
怎么认识的？
就是他听我电台，因为我那个你不是一说那个什么吗？你说哎你是女生，我就很奇怪嘛，我说没有女的听我电台。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加我微信嘛，我就看一下，基本上就是你可能加前五十个的时候，你就会看一下这个资料是不是男女哈。后面你又不加了，因为你五十个都没有女的，你就放弃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一直跟你聊的，我一直说有个哥们，然后你说你是女的，我就问你，我说怎么可能是不是？没有，我说没有女的听我电台，所以加我的我就默认为是男的。
嗯，毕竟我也是学工科的，就本来也就对这个
哦，对，很奇怪。对，然后真的是没有什么女生听我这个电台，然后很奇怪嘛，然后我说哎访谈你啊，然后你的课哎那就挺好了是吧，真好。
对，其实我刚开始听动漫电台、我是听你前面介绍那个比如说什么 Java 啊什么的、然后你前面还推荐了一些国外的播客，我就这样想说，哎，怎么涉猎这么广啊？怎么这么厉害？怎么还听国外的播客？然后我就
人设也确实听一点，也确实是听一听，因为我做播客是这个样子嘛。其实也没有太多想法，说我要做什么。你不说你也有做个播客，我说你就直接录就行。因为前170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听的，你讲错了都没有人骂你，但慢慢的就会有人才会有反馈嘛。就真的你前170可能人家就听个三分钟就断掉了，甚至三分钟都不到就马上跳出了，因为就是你乱讲就是嘛。后来我也其实在我讲的里面，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觉得我要准备一下哈，可能你做了个十期你发现根本没人听，你随便讲，后面我也就不打草稿了嘛，大概想着说什么就我听。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也就做，我做了大概，为什么我能坚持？大概有快十年了吧，九年多了。对对、后来我发现，你慢慢就形成一个习惯了嘛。比如说你做了170，你就会有可能会有20个人加你，有可能都没有20个人。然后呢，大家就聊天嘛，你就会、人家就说，哎，你能不能讲点什么东西啊？其实人家说你要讲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也不会的， 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厉害。人家说你讲一讲，比如说你讲讲微软，那当然这种是知道了。说你要讲讲加法，讲什么的，你不会的话，你其实现在更方便了，用个 ChatGPT 可能就更好了。以前的话，你搜谷歌一下嘛，或者你去搜一下。我也慢慢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人家让我讲什么，我就在 YouTube 上搜一下，搜一下，你会发现哦，这个创始人他已经接受采访了，你就尝试的把这个英文能听懂，然后呢，你再讲成中文，知道吗？我经常是这样，我经常给人家讲为什么听英文呢？你会发现你不知道讲什么的时候，你就听英文了嘛，因为中国这一边，尤其是 IT， 基本上是美国在带头嘛，欧美啊，
对对对，
是吧？都是他们在带头，然后。他们能访谈的人，中国这边就是说啊，他工作了多少年，是个多厉害的。像国外的是这样 ，C 语言的创作者他接受访谈，经常接受访谈。对 ，Java 的那个接受访谈，就他本人，他讲的，是不是？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呀。然后你就可以听懂了之后，你就讲给人家认为你很厉害。其实没有啦，我大部分都是二手知识。
哦，然后这几百个播客就出来了。
对对对，很多都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因为老外其实跟中国人就是尤其做开源软件是这样，我慢慢的了解了一些，就是中国跟外国的这个性格上的区别。你看中国这一边，我做了一个好东西啊，我恨不能就是我他妈藏起来，我不让你知道，是吧？中国人很多都是这样，包括公司也这样，我这个东西是大杀器，我藏起来。但老外不是，老外做的可能也是稀松平常，但是他不停的推这个东西。你看很多的开源软件就是他们推起来的，他不停的介绍他的多厉害。但也许中国这一边呢确实也比较厉害，但是呢我们就悄默声的就不讲，然后呢那个开源就被人做出来。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分不出脑好来的，你讲话声音大了就好了嘛。其实我中国这边做了很多的开源软件也不错，像什么 PDF 这些文档的那些软件真做的不错，但是呢他不推广嘛，可能也是语言问题，又加上中国人，你应该去了国外你知道中国人就比较就是会十分的话还我们要谦虚一下，
真的是这样，
不大会。老外的话可能会个两分，他说我会我上，对不对？尤其是印度人吧，他会的。
是的，我刚过来这边就是被这个中国人这个习性给害惨了嘛。因为我一来这边都是一些学长在这边上学，就我当时来的时候，学姐都毕业了，就剩一些学长，因为本来女生就特别少，我是工科。然后我当时就问他们，我说：“哎呀，这个考试难不难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不难啊，我随便学学就考过了。”然后我当时。我当时真的会相信啊，因为我其实我是在我初高中是在西安那边上学，然后大学是在湖北那边上学。湖北跟西安的这个民风也不太一样，我觉得湖北就是更加的收敛，更加的就是
更收敛啊。
懂装不懂这样子。
对，就扮猪吃老虎的那一种是吧？
然后像我们那边，其实大家都是比较实诚。像我上初高中的时候，其实没有太遇到这种特别特别。会喜欢装的一些男生嘛，但是在这边就是哇，然后我当时还真相信了，我后面就觉得不可能啊，这个东西首先你又用德语在学这个课，然后这个课本身也就不简单，什么流体力学呀、动力学啊这种东西本来就很、对，就怎么可能
哦，对对
对，
但是老外的话他不一样嘛，老外的话你看他做了也不是多难，但是我觉得还有就是中文的交流也是个问题，因为比如说你用德语的话，吹起牛来也不太舒服嘛，对吧？
对
呀，所以也不是很那个是吧？
就阻碍了吹牛的这个进程。
对对，因为你用中文的话，你就能很多的表达嘛。其实比如说我们，我会一点点英语哈，就是比如说我这样讲的话，你就发现刚开始的三分钟五分钟是可以。打招呼啊，包括跟同事讲都是可以的，但是再深入聊的话就完秋蛋了，就不行了。就是你已经就是他已经不是语言的问题了，他已经是文化的那个问题了。就是你问问去哪里吃饭或者在公司里这种事情可以，就是很肤浅的那个交流。等到了你那个什么的话，还是语言，我觉得也是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性格是最主要的问题，性格就是说还是要张扬一点会比较好一点。
没错，这个也是，这其实也是我过来这边慢慢慢慢才慢慢练出来的。这之前我也是很不敢跟一些本地人讲话啊，教授啊什么的，有那种就国内大家也都有一种恐惧权威的那种感觉嘛。然后
对
来了
对。
这边之后，就必须得你必须得改，你要是不改的话，你真的是在哪儿都吃不开，然后你也会抑郁啊什么的。就是在这边，
对对
很多
对，
人说，来德国很抑郁，一个是阳光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就
啊，
是。其实就是你不没有办法表达，你可能就会很害怕和别人交流，
对对
那
对，
肯定抑郁
对，但是就是我说的第二个，就是我说我访谈两个，第一个他已经很好了，第一个因为他已经是，人家就是说嘛，他已经就是改变了他同事对中国人的印象，人家就是说。中国人不是都比较拘谨嘛，或者比较工作比较认真嘛？他就说还刻板印象，因为那个李哥工作也不认真，也不什么的，整天吊儿郎当的，就那个样子。人家说哇，对中国人有了重新的认识，就每个都有嘛。我觉得他那种性格也很好嘛，那种也不会抑郁嘛。然
对，
后，
性格蛮重要
对
的，对。
对，然后就是也挺吃得开的，然后就。反正我看他也是还买了房子，然后买了
他肯定，
车，对对，就
他很
是，
厉害啊！你说他是哪个同济大学的，对吧？
对，他在同济大学读什么东西？但去之后，你学习上应该是不厉害，人家就读硕士，可能读个2年还是3年，我不清楚，他多了一两年，他也就多就多嘛，合肥的，他合肥的，对，
哎呀，
合
好
肥
厉
的，
害啊！
对对，他现在是在那边，我看他买了房子，然后。弄了个鸡舍养鸡，弄鸡蛋什么的。对，
哇塞，
他买的是那种房子，因为他去的我记不得，就是这些名字嘛。他去的应该不是那种超大城市，是一个那种给波音还有就是空客这种飞机公司检测电缆的这种几个企业。因为你是学这个流体力学的，我不懂啊。他学的应该是与电相关的，就是。因为我访谈的，访谈他的时候，他给我讲，并且他，现在又不太活跃了，我不知道现在还在干什么。反正偶尔他也出来嘛，我总是有微信嘛，反正他偶尔也
在
会
群
出来
里
讲
哈，
几句话。对对对，他也会出来讲几句话嘛。然后大概就了解那些动态。有时候他比较无聊了，就是我还没有做这个访谈的时候，他比较无聊了，他就说谁比较无聊啊？我就说来来来，给我打个视频。然后他就给我打了个视频。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看我买的房子，我这个地方是哪里？”我就把他手机放在这里，听他在那里讲一两个小时，我回几句嘛，就
哇
这
塞，
个
各
样
位
子。
拉仇恨呐、啊，给你看看这个。
也还行啊。他是说他住在村里嘛，就他不是那种就是我德国，如果你在柏林的话，也应该是那种公寓嘛，就几层几层。
对，
他不是，他的就是个像咱们农村一样那种感觉。
一个
我觉
房
得
子
那
带
个。
个院儿，
对对对，就是那种，我觉得还比较好，是吧？
对，
但是，
这种便宜，相对便宜一些，当然肯定不会多便宜，但是相对肯定比城市
对
里面的
对
要便宜多，
对，反正怎么说呀？我觉得他性格这种人是比较好的嘛，就他
对。
也比较放得开，但是我没听过他讲德语，好不好？我估计也就
哦，
马马虎虎，是不是？也听不懂。
对，这个就德语怎么样，完全就是看你去的那个公司讲不讲德语。如果自己学了德语，然后公司不讲德语，那也没办法。公司要是印度人多的话，那不需
哦，
要讲
讲英语是吧？
啊，对。
对对，你看，我现在发现，可能将来的这个世界上哦，可能印度会最厉害。你看，哪个国家都是印度人多，德国也印度人很多，是吗？
是，我觉得有，确
啊，
实有可能之后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就是突然嘎巴一下，这个印度就熬出头了。
你看那个什么加拿大呀，什么不都是印度人特别多网红？又加
对，
上印度
是，
人现在人口也不停的在，就是生嘛，中国这边就已经在生育率下降。我觉得你最后啊，再怎么拼，最终还是拼人口嘛。我觉得他能生就厉害，你
我也
再
觉
厉
得
害的
有。
话，对呀，你再厉害，你欧美也好，包括很多地方，你如果这些人不生小孩，那个就不行了嘛。你再厉害也不行嘛，你又没法造机器人，对不对？
对，我也是，真的是有这个感觉。就在这边，现在德国这个经济下行，不是也就是他只引进难民嘛？然后德国本地人就这个生育率，我没有特别的去了解，但是你肉眼可见的就是你身边的这个外国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哦，
对，
对对对，
就
哎，没事
对
啊，他们不好好生小孩就， 怎么种怎么就过去嘛，是不是？反正地球是大家的。
确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反正你就是在哪儿，在哪儿生活哪儿就是你家。
对对对，这种心态是比较好的嘛。因为我觉得其实整我觉得哈，就是说就是很长远很长远的哈，我总是觉得像我在的地方是济南嘛，就是济南这个地方就已经有很多外国人，就是混血的那种，就是混血，就是我觉得可能再过个比如说1000年500年之后，可能全世界的人口差不多样子长的，就是你会乱混血，就是嘛。其实以前的时候就是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我这个房子这里有一个老外租嘛，租房子就黑人嘛，然后我就这样抱着我儿子，然后他很小嘛，他见了之后他吓哭了，你知道吗？真的吓哭了，因为他可能觉得你怎么长得那不跟我们不一样，然后那个他逗了他一下，直接把他吓哭了。但现在因为他也是长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这小孩很难吓哭，为什么？因为你确实见到了比较多了，真的是比较多了。据说广东那边会更多，但我们这边也已经是，就是虽然也不是说多了多少，但是确实已经不是说见过外国人像10年前或者是更久那么难了。
嗯，
肯定是这个样子。
对，是的，肯定是的。
对呀，我觉得这样长期的话，包括中国这边，像日本那么不移民的国家，他们好像是1.5%的移民了。
嗯，
那个日本也这么不移民，我觉得长期的话，很可能你慢慢的10%几十是吧？差不多了，长得都差不多。好像现在我们说中国人什么样子？比如说几百年前的西安那个地方，肯定也就是。再向外一点点，不就是说要是其他的外族啊什么什么，现在肯定没有了嘛，也并不是那些消失了，那肯定就是混血，我觉得就是肯定是混血混没了嘛，对对。
是，就比如说那边，虽说他们不一定是从，从那些斯坦国过来的，但是我们那儿不是回族人很多嘛，对，所以就是，不过现在怎么说呢，还是有很多回族人他们是不同婚的。就一定要回族人和回族人在。
哦哦，对对对，现在确实好像是通，我们这里也有，好像通婚的话，你一方要信仰回族。
有的，对，他们如果要求你信仰的话，你就可能确实得信仰，要么你们俩就吹了就分，
对，
要么就信他们的教，对。
对。
这边有德国人也是，他有一些德国女生。跟想跟伊斯兰教的男朋友结婚，然后后面就也得改包头巾。
哦，对，
诡异，
对对对，确实，哎，怎么说呀？反正这个他们，但是我没有去过那边，好像是德国也是人口下降，不是默克尔不是说搞了很多这个，
对，搞了很多这个移民嘛，
对呀，然后过去嘛，哎，也是没办法了，我估计也是没有办法。
现在对当时就感觉被抽到那个节骨眼儿，他就是好像进退两难，只能说 OK， 我们欢迎移民。然后就现在，就这个确实这个移民的数量，有点收不住了。
哦。
然后现在才想着说收紧一下这个政策，对。但是这个已经现在已经事已至此，他们没有什么办法再去回，无力回天了，有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边。也现在就很多在德国的华人也不是很确定到底是留在这边还是回国，因为国内现在发展的确实是越来越好，不过就是大多数留在这边的还是说看中这边的这个法定假日了，就是既然
哦特别多是吗？
对对，大概都是至少是28天的这个法定这个休假，就是这个年假28天
啊啊、
哦哦、通常都是30天，对，28天应该是最少的，对，所以说一般留在这儿的也就是图这个一个生活工作的平衡吧，如果你不是说你特别特别热爱你自己的工作，觉得工作就跟生活是一样的话，那还是在德国比较舒服，对，
对，我觉得很少有人是爱工作，真的就是工作大部分都是赚钱的那个什么了，我估计你说很多人如果家里有钱也好，或者是突然中国彩票也好，很多人那第一件事情就不工作，肯定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至少我工作是为了赚点钱，但我也不喜欢我工作，我也不喜欢我这些同事，只是我同事没人听我的，所以我不怕。
哎，那东哥，你现在是还是搞那个 IT 还是怎么？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搞 IT， 还是给人，就是搞路由器这一方面嘛。
哦、
搞路由器，对，就是运营商的那种路由器，不是家里这种小的路由器。结果很多听众，就是说这玩意还是隔行如隔山嘛。人家说你搞路由器，好、你给我推荐个路由器买。其实我完全不懂，你知道吧？我就会，但是我也发现了，你就谷歌一下搜搜，你就说这个是比较好的，大家有的时候相信，因为我们那种路由器其实是台电脑，就是你那个运营，就是那个运营商里面的那个路由器都是一台一台的电脑，它做的，它其实就是电脑，它就是我是转发数据包嘛，你想象成它把那个网卡换成了光的，换成了激光。就那样不停的转发、就是我看到路由表，然后我转发到哪里去，转发到哪里，没有显示器，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说是一个那种数据中心那种地方。
哎，对，数据中心里面、就是数据中心有的是那个啥嘛，有的是要计算的，比如说现在 AI 人家可能是要计算的，但是我们这个数据中心就是说来数据包，比如说，来你上网的话，我就给你传了，比如说咱们两个的话，他肯定是我这个传到了。哪个地方，然后通过网通的哪个国际出口，然后传到了德国，然后德国再怎么回来，就是做这个事情，它不计算，就是我不会去做一些很大的计算，就是光传输。
哦，像那种什么网关各种协议
这种。对，就是这种，就是 OSPF 啊，或者是 ISIS 啊这种协议，对，
哇塞，
就这种。
我感觉我对这个也挺有兴趣的，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好像对什么都挺有兴趣。
哎，对，你有兴趣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我可以讲，你不是刚刚说你学流体力学吗？就是
因为我是学机械的。
对，不，现在这个知识越学越通啊。就是以前的话，就是这个网络，就是我们传这个数据包、传数据包，现在做这个，就是说我如何传得更快。其实已经上升到了要用这个流体力、就是叫流体物理吧，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数据包它仍然是一个流动的状态，你如何就是说我这里拥堵了之后，它仍然现在用了第几代都已经是这种了，就以前的时候就是说我加大个带宽就可以，现在不是了，现在最先进的这种叫技术都已经用到了这种流体物理，但是我已经不懂了，
我的天哪，
人家在做。对，你现在看比较厉害的那个比较厉害的那种论文啊，现在就是说正在实现、哪种是实现，就谷歌公司要实现，为什么它有 YouTube 嘛，它的流量巨大、因此它要做不停的这个分流，这一种分流的策略啊，
然后它速度更快、
对，就是说我不要拥堵啊，这一些用了各种各样先进的技术，比较先进的你说现在有没有实施我不知道，但是看这些论文什么的已经用到了这些东西了，就是用到了，就是这些流体力学。就是、
哎，东哥，你是平时自己还会看论文吗？就是工作。
公司里就是觉得啊，你们这些人天天不学习，我们这里会组织一些那种讲座，你知道吗？就是有 AI 来，就找个 AI 的那种人来给你上几两天课，然后有这种，但是还是相关的，他不会说啊让你去练瑜伽，
对，
就是还是相关与 IT 相关。但是公司里会请人来做交流，就是教我们一些。你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哎，做电台是比较好。你如果说那怎么做的呢？我不知道，就具体不知道，真的是这样。就像前段时间我们这里组织了一个，因为我们做传输的嘛，他就是讲那个现在苹果手表嘛，苹果手表，就是 Ultra 那个手表，就是你可以直接跟800公里之外的那个卫星去通讯嘛，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了。然后他就会找这种技术专家过来说应该是怎么做，技术专家也是菜，为什么？因为只有苹果可以做，其他的人不能通一个苹果手表然后发射信号到那个卫星上嘛，就是他会给我们讲一讲他认为怎么做的，然后讲一讲，你说我们公司能做出来吗？我估计够呛，你知道吗？技术可以做，他就是猜测，对，就这样。
对，我刚才还想说，那这种课听了，如果听了跟没听一样，那它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说你稍微的懂一点点吧，就相当于看科技新闻，就像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讲 AI， 实际上 AI 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是吧？怎么训练的，
了解一下世界发展到
对，就是这样
地步。
对，就是说你不要一出去就是个文盲嘛， 基本上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也不会去做这种苹果手表，只是觉得啊，它非常厉害，你知道吗？它这个是比较厉害，然后就找人来研究一下，大概是给我们讲一下。你说这个人讲的是不是真的呢？他至少是个专家，他至少设计过一些类似的，他也是猜嘛。人家苹果也不会说我这个技术给你说，那大家不都学去了嘛？他只是猜，可能是卫星要经过定制，什么经过定制，然后这个信号怎么放大，怎么搞？哎，我们也就听听，因为毕竟咱们上过大学嘛，上过大学的时候是稍微知道一点点。比如说我也上过这些信号这些课，但是你如果再让我再去研究，那肯定研究不来。我也不想去研究，你知道吧？就
信号好难，
听听，对，就这样。什么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我也确实是。
哎呀，天哪！
对，你现在不就你现在要主要是学物理是吗？
我其实现在也才把模电、数电学了，因为我是机械自动化方向的。
哦，自动化
就牵扯一点硬件啊什么的，也是这种数据交流啊什么，但是真的也就是一点皮毛。
哎，
对，毕竟也就是本科。对
啊，
但是
也你学好了都行啊，我是觉得你已经对
研究生其实也挺皮毛的。
对，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我是做那种网络这一类的嘛，因为网络它有那种协议，实际上是人家早就定好的，就是已经定好了，你不可能就是我实现的话，首先有你不能改了，改了之后对方收不到了嘛。其实有些人觉得哦，你这个写是不是很厉害？其实我说计算机中啊哈，就网络基本上算是。就不太动脑子的，真的不是要太多动脑子，对，因为人家已经做好了嘛，就是说那个，对，然后实现出来，对，而且像我们这种的都是那个路由器，人家已经造好了。其实路由器你说它怎么升级，不就是哎呀用了更好的光模块，然后用了这我也不会造是吧？只是对，大概知道你造的肯定我不会造嘛，我大概就是人家弄好了之后，我会给他配置一下协议，然后弄好了之后，我给他搞通，跟个网管差不多实际上，然后这个数据中心就这样跑起来了。其实每个人都懂一点点，你知道？其实我发现这个真的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只懂这一点点。你如果说有没有一个人说我整个都懂，我估计现在很够呛。比如说光模块，我也可以吹出来，我还见过，我也知道怎么去大概怎么把它那个光纤断了，怎么把它焊起来，我也知道。但是那肯定不是那种技术功能迅速嘛，我就焊过几次，人家技术功能真的一分钟搞定。但你问他什么原理，他可能也不知道。
他就不知道了。
对，什么冷焊又什么焊，咱不知道。但他确实可以让他跑起来嘛。
所以说像，
就
是。现在有说什么有些人因为这个 AI 嘛，很多人说要搞艺人公司，甚至还有人讨论什么艺人独角兽什么的。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觉得可能就只有像什么巴菲特这种人啊，查理芒格这种人，这种知识量，这种知识储备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哎呀，不然这个怎么讲，这还是得要公司，还是得要人，
也可能用的人少一点哈，但也是这个样子。
还是需要
人的。对，最近不是就是人可能在 AI 的加持下，人可能不是特别重要了。我看那个，亚马逊不是跟人家竞争嘛，跟谷歌、跟微软的去竞争，他不是现在是另一种了，数据中心不是买显卡嘛？他买显卡的钱从哪里来？他就裁员，裁1%，可能就买几千张、几万张显卡，再裁1%，就能买几千张。对他来说，他确实在不停的投入，但投入给。NVIDIA 了是不是？他并没有投入到人上，他反而还在不停的砍人嘛。现在就是 IT 也整个不太景气，就是这样，钱不停的进入，结果就进入了显卡呀，或者是买这些设备，反而人不是那么不是那么贵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嘛。这个世界你看看，那么一块显卡你搞下来100多万，就是那个显卡一块，那么差几下好几百万，差几个卡就好几百万。现在反而又好像是到了就是70年代那个样子了。70年代不一台机器那么贵，程序员反而很便宜。现在不是后来程序员越来越贵是吧？然后硬件越来越便宜。我们经常说，哎呀，你这个电脑便宜。现在好像又回去了。你看一个显卡这么贵，你人好便宜是吧？ 哎呀，
对，
你
所以
就是，
这可能真的就是发展的规律啊，它最终肯定又会有一个方向，因为
嗯，对，
这么多人，对，你肯定
对
不可
呀，
能说让大家都失业，
嗯，对，就是说，有可能在将来的话，比如说它那个硬件越来越便宜，但现在不是啊，现在一个显卡还是我们买不起嘛，你
对。
插4块显卡300-400万，特别贵嘛，我们普通人根本玩不起，你要特
是，
别特别有钱，得王思聪那种，但是
对，
他。有那些钱，人家就不玩这个了。玩这个有啥意思啊？玩其他的。
对，就是之前那个那叫什么罗，跟理想汽车的那个
哦，罗永浩，罗永
四个
浩。
小时，对，他们俩的那个访谈，当时我也听了，哎，我好像把四个小时全听完了。他们也是说，就是理想汽车现在也是一个。就是钱都花在卡上面，
对啊，哎，
就
对，现在就这样。你反而人的话，尤其是中国，我相信国外也有可能差一点。但中国的话，你现在有1年1000万的这个毕业生出来，就没有就，哎呀，你上了那么多年学，给你个4、5千块钱就可以了嘛，一个月。你这买个显卡，那是不是你100万呢？你得花多少嘛？他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样了嘛，反正。
是
也没办法，但是现在的话，大家也知道了，我们不生小孩了，然后可能以
的，
后的话，现在妇幼保健医院那种，就是叫儿科医生都要出来送外卖了，真的是没大都不生了，反正就这样，
天
因
哪！
为你生的话反而会比较累嘛，
对，生了的
对
话，在
吧？
国内养小孩真的是太贵了，
对呀，而且
幼
整
儿
个
园。
的。他还不像你德国，可能又这补助那补助的，这里
对对
还
对，
没补
很多补
助是
助
吧？
的，
这里我看补助的话，什么你结个婚，这里说你结婚了，第一次结婚啊，离过婚了不补助了，一人1500，3000块钱还是购物券，我真服了你，3000块钱购物券，你这购物券说实在你还只能去那种苏宁去买个电器，你还不知道怎么去花，反正你想想就。不大好骗嘛，是不是？不是很好骗了。现在我觉得，我们这里真的是给3000块，我以为在我的印象中你怎么要给个1、2万，后来发现他说第一次结婚的话有个购物券，还不是给现金，就给你个1人1500，然后呢两个人结个婚，1500、3000块，干啥好像都不大行是吧？3000块也干
哎，
不了啥
天
事。
哪，三千块能干什么？
对。
现在结婚都得多少钱啊？结婚现在少说，
也
哎呀，
很
我
多，可能
这，
也看地方了。如果要是一个男生的话，如果要付彩礼，网上说的是你在江西的话，你不得搞个100万，几十万，我也不清楚，反正几十万应该有29万8，知道多少多少，反正确实有压力。但现在
真
也
的。
确实是不大结婚了哈，这个也确实是不大结婚了，结婚率越来越低了嘛。但我不知道国
是，
外也应该这样吧，我相信国外也差不多。
哎呀，国外的话也是，因为他们这边不是离婚很麻烦嘛，离婚你这个程序要走3年，然后打官司要花钱，很多的很多的钱，然后你这个离了婚之后，谁的收入高？就是有国内很多人传说男的要养女方什么，其实也不是，就是你结婚谁收入高谁就养，另外那个收入不足多少多少，
对，男
对。
女平等是完全贯彻男女平等，这不错。找个富婆离个婚。
对，但是好像也是说，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这个工资都是 OK 的，那好像也不存在这个事情。但如果
也
说一
不
个人收入特别
啊
低，一个人收入特别高，那你都得赡养。对，
啊，
对，
对，因为我喜欢看足球嘛，有一个球员好像叫帕托的，他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一下子离个婚，那个他未来多少年的钱都要分给他那个老婆，未
对，
来多
因
少
为
年，你说打官司
肯定。
打成这个样子，
是，
我不知
你
道
想
多少
球星的
啊，
收入，
对呀。
是谁，对吧？球星的收入，他肯定是比他老婆要高的。
对，但是我的感觉哈，为什么你还要把未来的钱还要给他很多呢？哦，这好像是
是啊，这。
透支了一样。本来应该是今天离婚，妈以前的可以分一分，后面的你再分，不，他后面还要再找老婆，那就相当于养两个了，呵
哎，
呵，对
这个
吧？
好像就是，如果你有新老婆了，好像前面的，我这个我不太确定，好像还挺人性化。
这那马上找一个，
哎
对呀，前面那个。
所
哎呀，
以其实，在德国这边，二婚啊什么的，其实，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就二婚，大家也都高高兴兴的结婚、结二婚、结三婚这样。
那就是对爱情是比较执着嘛，说明还是有个好心态是比较好，就是看运气嘛，这次不行再买一个彩票，再次不行再买一个彩票，总有中的那一天嘛。
不过这也就导致说这边现在年轻人结婚也比较谨慎，因为就是在想假如说我结了婚之后，以后我的收入要比你高很多，所以说男生也不会想找一个那种游手好闲的老婆嘛，对吧？因为这样的话必定以后是我养你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也不完全是，他们这边的法律就是这个税收这个级别分得很清楚，假如说你家庭收入有一方很高有一方很低，那这个收入很高的这个他的这个税收是减免的。
哦，
也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上你有一个打引号游手好闲的老婆的话，你其实男方进到口袋里的钱也会更多。
哦，还可以这样。
对，所以就是还是看人品了，就是说你有更多的收入，然后你要是 OK 就觉得哎呀这是我老婆牺牲换来的，如果你这种心态，那可能就是你对你老婆也很好。但如果说你慢慢觉得说哎我挣天天挣这么多钱，你在家就挣这么点儿，然后你就得看我的眼色，那这就另一个故事。
对对对哈。以前反正我听那个李哥说嘛，他也是德国嘛，他就说啊在这里啊，就是他这个男女平等做的最好了，就是说男的也可以给女的姓，女的也可以给男的姓，随便。
对对。
并且性别的话也可以，你可以去登记一下，你今天这今年想好像一年登记几次，我记得他跟我提过一次，我不太清楚啊。也就是说我今年想当男的，明年我想当女的了，也可以去换一下。
不确定，
我也不确定，我不知道，我记得好像是他讲
过
一次。反正我觉得，哎，德国确实好，比较好玩哈。
对，但是他肯定是这个政策，肯定是哎，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全，但是另外一个也就是官僚主义比较严重嘛，因为他就是这个法条规定的都特别的，哎呀，就很丰富，然后也很死，就是某种情况下。你看是觉得是灵活，但是另一种角度看又是很死板。就总之就是有好处有坏处吧，就像国内就是可能灰色地带会比较多，在这边就是会相对来说少了很多很多灰色地带。
对对对，可能每个国家就是去之后，我是觉得像很多人就很我发现了有两种人啊，但也只能说两种，因为我也有一些同学出国了，然后他就是有些人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他也很快乐，他在中国他也快乐，在德国他也很快乐，或者在美国他也很快乐，他就很快的就融入到了这个地方。但有的人是越待越觉得中国好，越待越觉得中国好，然后他就回来了。真的是有这种啊，就是叫回流的嘛，我们叫回流，以前当年的时候叫回流。我有一个同学就跟我关系还挺好，然后他就回流回来，回流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又发现妈中国又不太好，然后他又出去了。因为真的是这样，他发现哎在这里还是心态嘛，有些人
对
不能处理，这处理掉就是说哎呀他完全可以处理掉这些事情，他又回流到就是那个去挪威了嘛，去挪威。他做你知道他做什么哈？他以前跟我一样是学计算机的，他后来去做现在做的事情。我是说就是挪威那边我没去过，我不是你至少应该知道那里不是有很多海吗，是吧？挪威是不是靠海应该是吧？
对对对，是的，他在那个连接处。
对他是靠海的嘛，他就说他那里天气又比较冷，然后那个一冷一热一冷一热，他那个沿着海边的那个公路啊会塌陷，就容易塌陷，就是说他可能没有修好，又加上这个比较塌陷，他干的工作这其实非常好，我个人感觉非常好，就是他从中国进口，不是从中国，就是从中国买这种大疆的无人机嘛，就
哇，那这个工作相当好，我也觉得很好，
就顺着这个公路拍嘛，就拍就是录像之后哪个地方不有塌方了，不就发现了吗？有塌方了发现，然后他就把那个标记下来，然后交给公司说你看看这里要不要加上一个护栏或者加固一下。
哇塞，
他每天就干这个活，因为
对工作
对非常好。他那个地方就是挪威是也是可以持枪的嘛，也是可以持枪，那里人也很少， 据他说哈，因为他有同学，你同学也经常吹牛，你知道，他是说他在那里无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飞机，现在这个四轴飞行器嘛，它可以编程啊，它顺着这条路它就飞，你没事干嘛？飞半个小时，它刚刚回来嘛，然后你就可以，在那里玩，他就在那钓鱼，他说他那可以持枪，他就在那里瞄准一个路牌啊什么打两枪，我就想，这还几招？他说啊，经常是没事啊，就拿出他的枪来对准一个东西打两枪，或者是钓鱼，钓鱼钓的比较大了，他就拿回去吃了，然后比较小的可能他就放掉了。他说这
他应该在那种就是确实没什么人的地方，毕竟
对对对
他是工作。
而且他那里有极昼是吗？挪威有极昼，我也不大清楚有没有极昼。他说反正有好长时间是，就是一直是白天嘛。但我没去过，我也不知道妈他说的真假。哎，挪威也比较大吗？还是比较小？我不太清楚。反正他是说他那里有极昼，因为我经常看他朋友圈嘛，啊，骚包就发朋友圈，有时候我给他点点赞，然后留几句言，他就说我这里24小时。24小时就是不黑天了，所以呢他在这钓鱼，但是看起来拍的时候是这样子，不黑天，他说在极昼，但是我想想也许他是白天拍的是吧。对，他就是那一种嘛，他在欧洲读了一个，他在法国读的嘛，他在法国读了一些书，他觉得法国不行，让他回中国这边找了一个教职，就是在中国当老师的话是比较难，据他说比较难，我觉得应该比较容易哈。当老师教课可能要在大学里当老师嘛，好像要拿一些什么东西，人家才给你续签合同。
所以当老师得要是教授，得要是博士吧？我记得就是你现在得是。
对，我年龄很大了，你要知道，我年龄比你大很多。就我们那个年代，你读完博士，我们那个年代，你只要在本校读完博士，你就可以在本校当老师。你只要是国外回来的，我估计一个硕士就差不多。
也是，好像也是，对，
对，
就以前相对容易一点。
对，以前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哈，我们那个院里一个老师啊，发表了一篇 IEEE， 就是 IEEE 那个发表了一篇文章，就给了个院长。我想想，你现在你还你现在发五篇都不会给你个院长，对不对？就以前的时候你发表这么一篇然后上去之后就给那个院长，就这肯定是院长级别的了，即使不是院长也是副院长，就是你特别厉害了就已经是，就是现在的话因为中国进步太快了嘛，就是在2010年之前你要是海归的话，你回到比如说你现在在德国读到本科了，然后你拿到毕业证，又在国家又在北京政府或者哪里说正规院校啊，不是那种比较差的，不是那种查不到的院校，然后就给你个北京户口啊，这就马上北京户口。现在肯定没有了，现在不行。
对，
就以前的时候，以前跟现在不一样，就是说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出国的人太多了，回国的人也太多了，
变化太快了，真的是太快了。
以前那是不一样，
后面这咋就回挪威了？
他在国内，他觉得这个可能压抑了他嘛。他在那北京的一个大学里，农业大学嘛。其实我说也没关系，他在农业大学中当老师，然后当了一段老师，他觉得在这里不行，然后他又去了那边，去了那边，然后就反正稍微失联了一小段，那时候慢慢又联系上了。我看人家也结婚了。也现在我问他干什么，他说现在就这样，就整天寻路，然后就顺着这个，对，就是主要工作就是干这个，就是
感觉他现在真的是比较这个工作肯定是对于国内当程序员来说要轻松太多了。
对，他就是给那个编好指令嘛，顺着这条路飞，然后你没有坏了不就不修嘛，然后那个飞机飞完了他把数据传上去，然后剩下的时间就自己了。然后就整天开车在外面玩，而且他可能也喜欢这个，但他的意思是就是说你开车老长时间没有人嘛，而且那个路确实不好，就是确实不好，可能人少嘛，
对，太北了，太北，
对对对，他就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呀，我觉得是也算是也不好说哈，因为每个人可能就是朋友圈晒的就是温馨的那一面哈，不会说完全又吵架了。但是他有什么压力，他可能就是虽然我跟他是同学， 可能时间久了你也知道，同学时间久了关系也没那么亲了嘛，就是互相价值观可能慢慢就发生变化了。以前我经常跟他踢球，慢慢的就不大联系了，一年联系个朋友圈点赞了。
哦，正常正常，都是这样。
对这我同学吧。
我这都没有毕业很久，基本上也是这个状态。对，就是感觉，尤其是感觉，嗯，就是我出来之后，这个同学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更没有，确实是没有共同语言，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
对，就是慢慢的，就其实就这样，关系都是你请我，我请你，然后吃吃喝喝，要
没有交集。
对，你慢慢的久了之后，你不知道谈什么嘛，所以久了之后，你看我又有点跌位了。久了之后就只谈以前，不要谈现在，谈现在容易谈崩。你说我在德国待了几年，我发现德国这个有好处。国内说我觉得德国不好，然后你们两个就吵架吧。你最好还是说，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去吃了个烧烤啊，那个是比较好。前面不要谈现在的，你说你在德国啊，你说你看我们这里又组织那种彩虹游行，我又去支持同性恋了。这里说，妈，我看到同性恋我想打他，不要完蛋了。对，就是说朋友久了，就是反正因为我是吃过这方面亏嘛，就是觉得哎，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我们谈谈嘛。人家说，哦，我已经在这里，我已经习惯了，是不是？就这样，真的就容易谈崩嘛。尤其是谈那种中药呀，就中医，中医呀，气功呀。因为气功，比如说我们一直上理工科就不认识，结果呢，像我这种年龄大了，他可能得了一个什么病，然后后来他迷上了气功。你跟他说，哎，以前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批判气功？他说我现在在练气功。
对，不过听说这个好像是真的很有用啊，这不是外国人还来中国去练这个，是什么？
对，
对吧？
反正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嘛。现在就是我们，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你在那边也会有短视频 TikTok 啊，或者我不清楚是什么，反正肯定也有欧洲版的。这种短视频类似于这种嘛，或者你有欧洲版的哪种信息，就推送这一种应该都有吧，是吧？推送。
对，
就是其实我们会把自己困住了，就是你就我们都每个人都会觉得，哎呀，你看看这个互联网跟我是一模一样，我是主流，不是，因为你可能是小众，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算法不给你推那种，就是你是女生的话，对。因为我在这一行我知道，就是说我们看同样一条视频，我们看的评论都不一样，你是女生他给你推全妈男的了，然后你就发现这些短视频的他挑拨离间，你知道吗？真的是挑拨离间。他给这种小孩呢，他给小孩推送的都是父母不行，他给父母推送的都是说小孩啊越来越难教育，他给男的推送的都是说女的呀一个都不讲理，然后给女的推送的都是些这男的都直男，哎呀，根本一点陪伴价值都没有。他就只有这个样子，他才能赚钱。你们吵起来，他就能赚钱了。真的是这样，这些短视频就是这样的。包括那些评论啊，你就会发现，哎，你可以拿你有男朋友的话，你可以我们刷相同的视频，你跟他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哎，为什么评论是不一样的？对，女的他会有专门偏向女的的评论。但有可能你看的是同样一个视频，哎，我慢慢知道，哎，这个东西其实不能乱刷，但是我们会认为，哎，是一样的嘛，对吧？我们认为我们看了相同的东西，后面是不是都支持我的，并不是，他会算一下你，哎，你大概是什么状态，他你刷的越久，他越了解你嘛，他知道你大概你喜欢什么味道的，我都推给你。然后很解恨嘛，就觉得对，很多就是这个样子。
真的，这个时代真的就是多去获取一些不是从什么小红书啊、抖音啊这种地方获取的资料很重要。
对，
然后你去有目的的去查找一些东西会比较好。
对，但现在又有了 AI 之后就不查找了嘛，大家搜一下。你就发现如果在你这个行业中，你就发现 AI 错误百出。但是比如说你让我去查流体力学，我可能就相信了 AI。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分辨嘛。
对，没有接触。
对，你只要像我做网络的话，然后我查一下我就知道，妈，他又在胡扯。但是另一个人他查一下他太不懂，我就觉得他是对的嘛，就是这个样子。结果最终AI 不停的在生成文章教人家，这个 AI 又去读 AI 生成的东西，是越来越降智。我倒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是觉得目前这个 AI 是不会特别厉害就是了，因为它不停地在学习的是人类的知识嘛，除非它有一个机制是自己学习，那可能就真
的
是的，因为它已经把人类的知识都学完了，它已经在学习 ChatGPT， 已经在学习这个 Gemini 了， Gemini 已经在学习豆包了，那么就那肯定是越来越差了嘛。反正现在我经常我倒是在自己的领域中我发现，哎，这不对，他讲的是不对的，就是能看出有一些是不对的，但是对外人来说他可能又不停的相信嘛，不停的相信那就不行了，尤其是编程啊这些什么东西的。
是的，我的感觉就是我的体感还是只能说这个东西给帮你了解一些入门的东西是 OK 的。
哎，对对对，
深入不了，完全深入不了。
对，尤其是学生写作业，有的不是说嘛，你给我查一些什么什么文献，他就给你胡编一些文献，因为没有那些文献。
是的，是的。
哎呀，什么什么，不是有网络上晒出来的，说哇，还有张学友写的论文作者没？首先张学友也有张学友，但是没有那篇文章。他引用的文献都是瞎扯嘛，因为他可能就是一种。具体机制我也不太清楚，他肯定是看到了哪一些，他是预测嘛，我要预测下一个大概是什么。
如果没有开通会员的话，他这个就是会这样，如果没有开通会员，他可能会结合一下你前几句跟他讲的，然后你在后面对他就结合一下。但是我反而现在因为我在这边我肯定都用要么 ChatGPT 要么 Gemini 这样子的，我是感觉开了会员那还是区别还是蛮大的，他可以至少他可以给你找到链接嘛，就是对，他可以给你找到链接，但是呢，对，他这个服务方式就不太一样
了。
对，他不是有这个20美元和200美元
的？对，对，哎，是啊，有200美元的，不是号称可以代替一个什么专业级别的哈？我不太清楚，
代替一个 doctor，
对，博士级别的这一种嘛？
对，
确实，那确实是比较厉害。
怎么说？就是怎么说呢？就还而且还是得看你的这个。怎么给他指令，这个也是很重要，你肯定是指令越复杂越细节他给的东西越准确，但这个就是很浪费时间，真的很浪费时间，还不如说去扎扎实实学一下你想要知道的那个东西，从课本上学或者从书籍上面学。
哎，对，
然后学完之后你人脑对吧，你人就我感觉 ChatGPT 这个属于可以给你节省一些时间，然后让你去糊弄一些小白，比如说你现在在 ChatGPT 上让他给你找一些东西，然后你去讲给你去用小红书发一个帖子，就这样子是 OK 的。
对，但正儿八经的哈，尤其是那种写软件，它只能写大概，就只能写大概，就是你基本上就是经常会我因为我你公司里让用嘛，我们是用的那个 Copilot。就是微软的那一个其实我相信其他的更好，但是公司不给钱的，
对 Copilot 真的好差。
对，然后会更好，但公司里不给搞嘛，哎，这懒的，对，效率低还正好呢，还可以摸鱼是吧？然后我就用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经常会丢一些信息嘛，就是你正搞的啊，然后你说在写这个软件，比如说我写 A 功能吧。然后你让他在补全的时候，然后 A 功能 B 功能等到 C 的时候，你再发现哎，他好像把 A 功能又改错了，然后你要再说你不要改动我哪个功能什么什么，你要再提示他一下，就以前他做对了，然后他自己搞一搞他又搞错了，这个也确实是有些问题，但是节省打字嘛，因为我像我们这种网络这种写代码的话就是相对比较简单嘛，我确实也强烈的依赖他，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存在说通就是通不通就是不通，你比如说你传过一些字节过去那边解析不掉那就是错的嘛，有时候你要跟就是说给这个就是 ChatGPT 啊或者是这些 AI 辅助的去解释一下，你这个东西是不能改的，有时候他很自作聪明嘛，他就把那个字节流给你稍微改一下，我说这肯定不能这样改嘛，对不对？你要告诉他，但是你这样还是我觉得我还是蛮重度依赖的，因为我一定要开着它嘛，因为有时候你点一个 tab 键它不就补全了吗，就那确实是比较好，有时候它确实比如说连接个数据库啥的，有时候你这样一打它能猜得到你连接数据库， 而且你说那种连接数据库我自己背我也背不下来，以前的话我都是也是在网上搜嘛，可能到 Stack Overflow 的时候、
哎就是
那跟参数那么多、七八个参数我也记不到，他一下给补全了我觉得这挺好了。
是是的是的，
反正我是这样搞。
我也是这样，就我不是那个我的毕设不是做那个是、计算机视觉吗，那我也是纯小白啊、我也不是 IT 的学生，然后我的毕设项目完全就是靠这个做出来的。那就像刚刚你说的这个，比如说 A 部分的B 部分的写好的时候要写 C 部分的，完了 A 部分的又错，所以我每次的那个我每次那个指令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对，你要先说哪里不能动哪里不能动哪里不能动啊，就是一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也是听人家讲什么 course 啊或者是什么的哈，就是说最后的话你这个数据太多了，你每次提交一次他花的那个 token 特别多，就是有一个翻倍的 token， 然后他不停的在他好像记忆力不太行，就是说这个整个就这个大语言模型就是他没有办法记住你，我就像是我们在新开一个聊天他又忘了，他好像是清空了，就跟那个失忆了一样，他记不得你以前在干什么了嘛。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现在不是 ChatGPT 五吗？五的话好像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可以跨那个对话。
哦，
是这个就是很，
对对对，
哎呀，我觉得，咋说呢？我还是倾向于你完成一个项目，你就把这个对话先删掉，完了之后，你把你这个对话里面浓缩成一句话，然后，再告诉你再新开一个对话窗口，然后把这个话说，我刚才怎么完成了什么什么，然后现在我要继续做什么什么。
哦、
这个、
对对对对对
对，
因为我问过ChatGPT 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等会你可以问一下，你说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评价你，他会根据你以前做过的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告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的、
啊、我就觉得哎，他就是在记录我们所有的信息吧。
是的，
然后他把你研究的清清楚楚的，以后将来他可能推送哎。以你的喜好去推送，比如说你我比如说我今天想玩游戏，还他将来肯定卖东西还不停的推送你一些。
是的，这个就真的很恐怖，这真的就是。
对吧，因为他肯定更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每什么东西都跟他说，而且他又都记住了，对不对，他比如说我们搜一个疾病啊去介绍，他肯定觉得哎你是不是有这个病，对不对，就像眼睛一样，比如说头疼啊或者什么东西，他不就这样记住了吗。
哎，这个真的太恐怖了，这个真的不知道如果什么时候他们真的要通过你的这个用户习性、然后去给你推荐一些产品，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现在就会比如说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要让他们比价或者是说比一下这个性能、对吧，那他就是首先他知道你要买什么，然后又根据你的这个用户的这个画像你的性格，然后他就开始给你推了、我的天哪，
对对对，
以后到时候这些这个广告公司这些跟 ChatGPT 合作，
现在就已经有了呀，现在就已经有了，中国这边就有了呀，中国这边豆包嘛、豆包是抖音的嘛，然后豆包现在你买东西它还都已经在推你，比如说你要买个化妆品什么，它已经在推就是抖音里面的那一些大主播，比如说李佳琦卖口红的，对，我只是举个例子，现在已经有了呀，你问豆包买东西
他就已经，我不知道 ChatGPT 有没有，但我觉得国内有这个很正常、
有，对对对，我相信如果国内有了 ChatGPT 他也想赚钱，我相信这个在金钱的面前这个中外差不多，真的是差不多，你比如说咱们就觉得中国特别中国的这些安全公网络公司都特别的侵犯隐私，这个我是承认了，但老外也侵犯，谷歌被罚了多少次了，是不是，他也是开着他的车到处收集人家的 WiFi 热点然后存起来，这他自己知道，对对对，就是他宣传自己肯定是不作恶嘛哈，但是对对对，作恶肯定不在少数，我觉得只是他们可能就是他这个有民选政府嘛哈，他可能压力更大一些，不会说我不怕是吧，他就是应该是比较怕的，我觉得是
这样，对，这个时候德国的这个他们这边不是德国特别看重数据保护吗，很多人也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你德国这个 AI 一直发展不起来，因为各大公司的这个数据 就是他们就是自己保护的很好，包括这边什么摄像头什么，我前段时间我丢了个包，我想看一下我楼底下的监控，都不能看，就必须得警察才能看吧。
啊啊，
你必须得备案你才能看监控，然后那个监控又那个机子的这个储存有限，只能看72小时以内的监控，也就是说你这个报警报晚了，警察出警
没了是吧。哦，
你这个就没用，一点用都没有，那摄像头在那儿可能就是一个威慑作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对
对，
国内的就国内是跟国外这一点啊，因为我有国外同学嘛，他的意思是在国内，说实在的哈，在国内我不能说特别小的地方，稍微大一点的城市肯定没有人偷东西，原因就是 对原因就是摄像头太多，就是你偷一点小的可以，比如说比如说500块钱这个样子，那警察不理你，你知道吗，你报案他不到报案，那个他也不给你出警，就算了，但是呢你偷稍微大一点的或者是什么的，就真的是马上抓到你，比如说上3000了，你这
分分钟，
对对对，就搞一下。像国外的话，我有那个什么在意大利的嘛，他说哇靠，妈自行车偷了好几辆了，对吧？但怎么
真的真的，而且他那自行车有的时候他那个锁，锁在那儿，他开不了锁，完了之后他就把那个车架取走，然后是一个车轮绑在那个，绑在那个停车处
啊。对，因为现在就是快拆的嘛，就是两个那个卡口，
哦、
对，现在快拆的都是。
他们就是只偷好车，那种拆不掉那种烂车，那他们也不偷。
对对对，肯定是，反正也是偷一次嘛，偷一次就他也是为了卖钱嘛，对吧？这个东西。
对，或者是他们说重新组一下这样子的，然后又是一辆新车。
哎，对对对，是这个样。反正，欧洲嘛，欧洲也是。是吧，这个工业革命的，对，现在也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嘛。他现在不知道，我仍然是觉得他至少是引领了人类好几百年了哈，现在不清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我确实是看新闻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想看什么样的新闻他都有嘛。但现在人家又说俄乌战争又怎么样子，又说欧洲是比较穷了又怎么样，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在那边生活的经验嘛，也不知道。反正现在人家像俄乌战争，美国也不管了，就是说欧洲付钱。但好像我又看人家说，欧洲也不是他自己付钱，他没收了俄罗斯2000多亿的资产，然后用俄罗斯的钱打这个仗。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这种新闻哈，真真假假的，搞不清楚。
真的是，谁知道呢？
对对对，就搞不清楚。尤其是我们也不去战线上，一会儿是这个赢了，一会儿那个赢了，但是能知道的是俄罗斯应该打得不大好，因为他想打很快，结果打了好几年，那肯定是不是很好，是不是？我只能说这个，你说他占了多少，哪个说的多少，我估计反正应该是打得不好是真的。
其实也不知道这个说这个打仗的性质到底有没有变化，打了这么长时间真的是已经之前铺天盖地消息，
三年了，对，3年了，
对，现在没什么消息了也。
对，就是大家也就好像默认了这个样，但是应该是打得不好，因为前两天我又看了个新闻，说俄罗斯又去古巴那边去征兵了。如果他打得好的话，他也不会从朝鲜征兵，也不会从古巴征兵，就自己推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他肯定打得不行了，我们才找外援嘛。我也是，我觉得这个解释合理的，应该是不是很好。如果好的话就那个啥了，是不是？但你说俄罗斯那个乌克兰会怎么样子，我估计也不是很好，因为毕竟打仗嘛，那个钱也他要不他到处找武器嘛，肯定也不是很好。如果两个特别强的话，一个强一个弱，强弱特别明显的话，
一下就结束了，
那个结束了，两个人肯定打成了拉锯战。其实说你也不行我也不行了，就撑着，对不对？我觉得是这个样，但我不知道，因为你在欧洲的话，应该不知道，也不好说，
我们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就是这个新闻嘛，都是你能看到，都是也想让你看到的。那这谁
知道？对对对，也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嘛。就是
哪个国家都是这样。
我也现在越来越觉得，你就像是 Telegram 什么，在哪个国家又被禁了？什么法国又把那个什么给关了，又要删一些什么东西啊？反正我觉得， 每个国家都这个样子。但是呢，还是出国是好事，否则的话你被困在这里，那就完蛋了。就是
也是，
对，
就是，
你去国外见过，再回中国，那也已经完成了这个交流，那不一样。你自己思考的，而不是听隔壁的人说的，
对对对，
不是听网上发了个帖子，哇，你拍手叫好，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在这边我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国内我其实是不太会思考的。我感觉从小学开始，不知道从哪个时间点，那个自己思考的那个功能好像就被抹杀掉了。然后后面因为就是讲什么你就得听什么，大家都是这种很同质化的学习嘛，对吧，大家都得学这些。然后后面来到这边之后突然才发现，哎呀，这个自主的思考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你再会很有一段时间会非常痛苦，然后觉得每天都怀疑人生。然后到后面你就自己去找一些资料，自己去看一些资料，学习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我感觉好像就是又完成了一个进化，就跟完全在国内没有出来之前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就是你不管是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那人肯定是变化了。这个我是觉得只要出过国的人就是变得平和很多，就是
哎呀，真的，
因为
什么都见怪不怪了。
对对对，就是以前就是这个人见的少了哈，就脑子中放不下两种思想的话，就会特别极端。但是后面的话就是觉得，哎，我不跟你争了，因为我见过了。对对对对。对，他也没有，就好像是咱们小学是学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小学是有没有小马过河那个，就是那个水深不深，你自己走一下嘛，你听着狐狸或者听老牛都没用，自己走一下。
对的对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深，也没有那么浅，你自己不去的话，你老是看书看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不想说谎的话，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出所有的真相，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啊，还是出国看一看，到处看一看，是吧？就会，也许没那么差，也许没那么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因为
其实就是一个交流。对
对对，其实你觉得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也不是，那就已经学到了东西。你觉得你出去之后，你天天跟外国人接触啊，人家外国人也知道哦，这边是个亚洲人，他可能不知道你是中国人，然后他就知道啊，亚洲人大概什么样子，你就见多了嘛，然后大家就觉得有这个交流了，就不是说像那种十字军东征说那边是魔鬼，至少见过，他说是吧，十字军东征不是就很血腥了嘛，反正你交流多了，你可能有一些嘲笑，有一些什么，但是不会那么激烈了。
是，就是来了之后就是觉得其实都一样，然后就大家都是。这边也有一些不学无术的欧洲人，然后也有一些很没有见识的欧洲人，那他们也是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让你觉得无法沟通的那种瞬间。
对对对，
然后但是
肯定是的。
对，你会发现去过中国的欧洲人就大不一样。
对对对，他肯定也没有，就是说因为网络也不一定是网络什么样，因为我以前也去过一些国家嘛，就是我去的时候，那时候中国还不是特别厉害哈，不像现在那么厉害。就是，人家问我你在，我就说中国来了，他们就会觉得，中国，就是在我的印象中，那些人就不觉得中国是个大国，就是类似于中国跟阿根廷或者什么没区别。他就说我就试图问他，你知道中国哪个城市吗？人家就说我一个都不知道，就这种，就北京都不知道。其实北京也不知道，就好像是我们说阿根廷的首都是哪，我相信你问很多人，他不知道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些，就那种啊。当时我就是有点觉得，哇，我们中国这么伟大，你竟然不知道，来我教你。但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媒体也不停的渲染哈，就是这个样。
对，现在真的是起来了，现在咱们
至少大家都知道，哦，中国是一个什么，不管你名声好一点坏一点哈。就是至少知道了，哦，你确实是个存在啊，在亚洲或者哪里，但也不好说，因为很多人就是过一辈子啊。我见过那种传教的，我先，我不知道欧洲传不传教，美国那边他妈好多传教了。就是我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会比较好的是，他就会跟你谈这个啊， 我说我信佛教，其实我不信佛教，人家发现了 哦，你已经信教了，就是说就不再传了，因为你还得改一下，你知道吧？我发现信佛教比较好，虽然我不信
哎，我
佛
也
教，
是
说
这个意
信
思。
佛教比较好。我每次人家说你有什么宗教信仰，你说我无神论，哎，那就是说明你是一片空白地，还可以传传。但是你直
对，
接说我信佛教，佛教，释迦牟尼，他就觉得哦，可以可以。但是他还那些人都会送你一些那种，哎呀，送点东西啊。我不知道欧洲可能宗教情节比美国要弱很多，所以欧洲更文明一些。美国真的他送你。他院子里可能种了个南瓜或者什么东西，他送给你，我也不想做饭什么，他老是聊天，老聊天，他就给你传一下教嘛。后来我也发现，哎，可以说信佛教，你说我信佛教，哎就可以了，信道教不行，道教你还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道教。
学到了，学到了。
人家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你信了，我就不传了。你说你不信，他天天来找你，他天 天来
真的，这个
搞
毅
你一下。
力。
对对对，很有毅力。我不知道欧洲有没有人传，也有吧，不多应
确
该
实
是
不是
吧？
很多。我目前唯一被传教的，反而是被信教的国人传教。属于那种你在马路上，你碰见他，你想赶紧跑走，因为他碰到你，他就赶紧就凑上来，然后要开始问你，哎呀，怎么，
安利是吧？安利一下。
对，安利，开始安利，完了之后，要是你说我不信，我就是什么都不信，他就是一定要找各种各样的，他会开始跟你讲故事了，就开始分享他的人
七
生经
天是
历。
不是？对，天那个大天使，
哎呀，感觉就是不知道的。我是觉得这边其实还是比较少的，但就是比较少专门去传教的。我周围又遇到了一些以前是基督教的，后面也都退了教会了。我一个原因是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不坚定吧，然后还要交那个税，那个宗教税很高的，几十欧元呢。对，
对对，
每个月都得交。
对，这个我也问过那个李哥说呢，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你信教就让你交税，结果年轻人越来越不想交那个钱，就不信了。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好事，你他其实用金钱的话就更好去控制人嘛，对不对？而且还不是说你那么信教，你对上帝这么虔诚，交点钱不过
对
分
吧？
吗？
你得
你
证
证
明一
明
下，
一下，对吧？你
证
比
明。
如说，就跟你去谈恋爱一样，你证明你是吧？攒个红包总可以吧？对不对？
真
你
的，
不转，那肯定就不行
光
了。
用嘴说。
对，所以我觉得，哎，这好像真的是个好方法哦，欧洲。哎，
真的，
对。
我感觉，哎呀，总之就是感觉国内这边其实也有一些，学生来这边之后，不是有一种，有抑郁倾向什么的，有一些人也会慢慢，其实会主动加入，因为他这个宗教组织，他还是很包容嘛，他给你营造一种，大家都是朋友啊，然后会很耐心听你讲德语啊，甚至有一些人为了去学德语去加入这个教会，有功利心的去加入，就
我
蛮
以
有
前
意思
也肯定有功利心，这个我得忏悔一
的。
下。对，我以前有功利心是。我那时候没有车嘛，我就想教会的人很方便，我说我去听听教，你还带着我去个超市买点东西。对对对，真的是这样，我当时是这样。后来我觉得，啊，不行哈，不能这么犯贱，我就，然后就觉得，而且去听那个哈，那时候我还年轻嘛，我还经常想跟人家争论一下，就是你觉得。他说什么什么活了多少岁，我就很想说，这不可能活这么多岁，是吧？但是人家圣经上确实写了那么多岁，我就说这玩意，我就是他这个圣经是我还带回了，带回了，带，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卖废旧的书卖了，带给我，因为你是中国人嘛，他还会带给我，就是有中文版翻译的那一种，就是一边是英文，一边是中文这种翻译的，然
这
后
老
呢？
全面了，
对对，然后给我这个书，然后呢，他就说你可以学一下是个什么东西。我说了一句错话，那个人给我解释了半天，我说可以啊，我可以当神话书看。 他说这不是神话，这是真实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还跟他争论，我说这不可能是真实的。然后他就说这就是真实的，是吧？是吗？
哎呀，我也是完全无法理解他们这个脑回路，到底是什么样，怎么样去想这个事情，你才能相信一本书里面所有的话都是真实的？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他说一个人活了几百岁，我说这个首先是不太可能的哈，但是他觉得这是可能的，这是非常可能。我说后来我发现也不能争，人家都给书了是吧，而且还开车送了我那么久，我作为一个正常的，我也
见好就收，
对对对，就这样。哎，反正对，反正以前的时候就不太了解这个嘛，后来我发现哎，见多了哈，见多了之后就包容心反而会比较强了，而且那些人都是好人，真的是好人，
对，真的是
传统意义上，我是说那种传统意义上，他也不做坏事，就是非常温和。哎呀，反而不是说我觉得我好像比较聪明或者是什么东西，哎，我们刷奸耍滑的，然后卖一些假货，反而你看那些信神的还做不出那么恶的事情出来，有时候我就想想，对吧，像我们这里卖假的，卖假的假货的假食品的，食品有毒的哈，这些那些人还真做不出来，我们看到他好像被卖脑，我们太精明了，又觉得哈，反正有时但是我还是信不下去，就是我还是觉得可能需要一些监督机制哈，包括人水平提高了哈，提高一下道德水平，而不能信神确实，哎呀，
怎么说？我的观察吧，我是感觉一般人遇到重大的创伤、重大的事件，有的人呢很容易就是皈依宗教了，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选择自己走出来。对，我觉得是有这方面。如果说你人生你没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那如果你的父母不是信教的，不太可能信教。
对对对，是，基本上是这样。如果你很顺利的话，不会认为是神让我厉害的，而是认为我就这么厉害，是吧？比如说我一直学霸，一直又赚了很多钱，开公司赚很多钱。你说这是神给你的东西，你说拉倒吧，我就这么厉害。
是我自己。
对对，但是只有碰到挫折了，因为要找一个哈，找一个心理支柱
出口吧，解释一下，对，找自救，对，没错，就是自救。
对。然后才有可能，包括算命也是这样。以前我前段时间我访谈了一个算命先生，我就说嘛，算命就是两种人去算嘛，男的去算我什么时候发财，女的说哎，我在中国这边就是说我这个姻缘怎么样，基本上
对，老公爱不爱我，
对对对，基本上就这样。男的说我什么时候赚钱，如果这个男的一直很顺利，哇，赚了很多钱，他不会去算，他不会说哎呦先生你看看我这个为什么这么厉害，他只会说为什么我赔钱了呢，我这么对不对，肯定
真的
是这样，对对对。其实这样，其实那也我不知道能不能算个宗教，算命你相信了这个哈，但算命先生又给你说哎呀你现在要稳住，明年转运，那也是给你一个希望嘛，明年转不转是吧，万一转了呢，你不就算得准了吗？但那有你如果说，但那有可能真的是你实力就是够了，你强行把命是吧，你把事情搞通算了，
改命，
对对对，把这个东西就像改错误一样是吧，然后你这个生意又做好了，那有可能真的是你能力到了，但是呢你又认为哇这个算命先生真准是吧然后就一传，对
对，
就慢慢的这样传落，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反正我觉得还是就是留学的就会见识多了嘛，你见的也多，然后呢眼界也广，然后呢心态也会平和的多得多，真的是这个样子。反正你应该有感觉吧。
我肯定是有这个感觉。就怎么说，就是刚来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种族歧视，还会有点说要不要硬气起来，要不要怼回去什么之类的。后面见多了之后会发现其实那些种族歧视的也不一定，哎，我这样子说可能很多人不高兴啊，肯定很多人 是觉得，哎，你就是要反抗，你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好惹的。但是实际上就是那句话，如果狗咬你一口，你会去回头咬那只狗吗？
对对对对，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那个，其实他，我在纽约那边，就是我是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一个中老年妇女，你知道吗？怼过来就骂我说你滚回你的国家去，就这个样子。
嗯，
当时你知道吗？我甚至不认为这是种族歧视，我认为这妈妈是不是神经病啊？或者她是太累了？我还跟我同事说，我说这是不是他骂了我一顿？他说你
上疯子。
对对对，我说他说是有毛病。他说哎，这没事，你就走吧。那走过了老长时间，就是我们走远了好长时间嘛，他才说啊，这种就是种族歧视。当时我说我操，这种族歧视，我还没想到这是种族歧视。因为可能比较大条神经，后来的话人家说种族歧视，我想哎呀也就这个样子是吧，他妈妈我第一感觉真的不是种族歧视，我只是认为他认错了人或者是什么东西，因为我英语又没有那么好跟他对喷，如果他妈中文的话咱可以跟他搞一下吧，对吧，哎呀然后就这样被骂了一下，但是行，我没有那么就是说觉得哎呀要种族歧视我什么。后面的话也确实遇到了那么几次，而且我们那个老板还说，你知道吗？你看到你要拿个二三十块钱，20块美金嘛，或者我就是24张5块的，你放在这个兜里放5块，这个兜里放5块。如果你碰到个黑人来劫你的话，你掏给他5块钱。我想想，然后有这么危险吗？然后呢，他说有。然后呢，我在那段时间就每次每个四个口袋每个装5块，结果呢也没有碰到人劫我。他说中国人比较有钱，黑人呢又老实，你知道，就是中国人比较老实，黑人就找这种老实人去要钱。
对，
但是我也没碰到，可能人家觉得妈太穷了是吗？
不会，可能是那个地区吧，我也不知道了。那个美国这种事情比较多。
对对，他。
那你感觉在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像刚说到这方面的转变，就是你后面会发现你有一种从一开始有点不高兴别人种族歧视，然后后面又是说哦 OK 我不去理这些种族歧视，再后面就是觉得哎歧视吧相互歧视，大家都歧视，就以前可能会觉得自己在这边被歧视了，然后回去看有一些国人歧视黑人会觉得
哎对对对一样对，像
但是我
像中国这边地域歧视也多嘛，其实大家都没感觉出来是吧，像叫印度人就叫三哥，然后黑人就叫黑鬼。
是像我觉得歧视吧，就大家都歧视，相互歧视吧，挺好的。
对，而且我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子，反正去的话还是就是中国人，还是最终你会发现哎，中国人慢慢就是跟中国人吧，就是不是同种族的跟同种族的吧，这
是
我的观察。
对
对对，同种。对对对，就同种族的跟同种族的吧，可能就是就好像没办法，这可能就是人类的一种吧，还是要不停的滑雪、
啊、
我估计可能就好了。
就因为还是同背景和同背景吧，也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就是我们谈起来会比较开心嘛，是吧？
对，
就是
你需要一些共同语言嘛，比如说你小的时候看的是葫芦娃，然后我小时候看的是、
对对对，
对吧？
对对。
就看葫芦娃的肯定就跟看葫芦娃的比较能聊得到。
哎，对对对，是、就咱们这里不是也是喊一个叫老乡嘛，是吧？你喜欢跟西安的、是不是？
对，
因为你吃的一样嘛。像我在山东可能就觉得哎，你说羊肉泡馍是什么，后来我发现山东的羊肉泡馍跟西安的羊肉泡馍就是名字相同，完全不一样，
真不一样。哎呀，
对对对，
我当时在山东旅游的时候吃过那种街上的凉皮儿、哎呀我的天哪，给我难受坏了。
对对啊，以前的时候我说羊肉泡馍，我说不好吃嘛，我说因为我去过西安嘛，然后我就认为是那种羊肉泡馍，跟山东的羊肉泡馍是一样，我觉得这有什么吃头，后来我发现哇，西安的羊肉泡馍就好吃，而且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哎呀，我发现，哎，这就是他起了个名字是一样，都叫羊肉泡馍。我们那里，哎呀，就是有点羊肉，然后给你放进了一些那种面去啊，你其实跟什么吃刀削面差不多，你知道吗？
天哪，
对，真的是这样，叫羊肉刀削面，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叫法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呀，后来我发现，哎，这个挺好吃。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这样说起来， 虽然我们叫了同一个名字，实际上是两件事情嘛，两个事物。
嗯嗯，真的，对，又说到这，又我又想到在德国吃中餐的话，也是这个感觉，因为他们做的中餐都是比较符合德国人胃口嘛。
嗯嗯，
就一个是不敢做太辣，一个是不能有太多那种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像这边很多人都连木耳是什么都没有见过。
嗯嗯，
对。啊，有的时候如果一盘菜里面有木耳，他会把木耳专门挑出来，他不敢吃那种没有见过的东西嘛。
嗯嗯，
对，就是，然后就导致这边很多中餐厅，他就是用最简单的食材，用他们德国人比较适应的食材，去做那种有点合并类型的菜式。
哦，不，人家你要知道他只能做这一种，因为他如果完全。吃炒菜的话，说实在的，很多外国人不吃的，你必须得放点芝士。我知道在美国是那个样子，就芝士番茄酱你得搞一下。如果你在这个中国这边再搞个番茄酱什么的，那谁吃嘛，对不对？
对，
像
相当于餐厅本地化。
对对对，人家也不会进中国市场，他只是叫这个名字嘛，好像就是，在美国那边有一个叫做左宗棠鸡。
对，
左宗棠鸡，你就会发现，那就是一个炸鸡嘛。中国哪有人吃炸鸡，对不对？我们没有人吃炸鸡嘛，他只是起了这么个名字，对不对？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是，
所以也不能说那个什么嘛。包括我不知道国外有没有那个西餐中有那种什么老北京鸡肉卷什么的，这
没有。
对呀、啊。这肯定就是，而且咱们这边的 KFC 里卖的比较多的都是那种米饭，然后放个鸡腿。
嗯、
国外我相信应该没有吧，我没有见过，至少我去的也少，我没怎么去那种地方。
这边肯德基就是纯炸鸡，炸鸡汉堡，对。
中国这边就是那个就是中国的盖饭嘛 ，KFC 里就买。
对，也是给本土化了。
对对对，
就肯德基刚进来的时候，应该也是很正，就是很正的那种传统的。
对。
然后后面为了赚钱，你知道我们那边甚至还有油泼辣子甜筒
啊，
是更加细微的本地化。
哦，对，其实人家也永远不会，就是比如说德国的那种中餐市场，人家永远不会进入中国市场。因为那第一天又关门了嘛，谁去吃那种东西，对不对？就是有这个噱头就好了嘛。其实我觉得这可以接受，他、只是起了个名字，就是那个炸鸡是吧？然后放上番茄酱，就叫左宗棠鸡。
嗯，
以前我第一次见左宗棠鸡，我认为是宫保鸡丁，后来他上了来之后，原来是炸鸡。我这是感觉嘛？我觉得咱们这里好像就是应该是宫保鸡丁这个样子啊，
对，实际上
不是，
就是鸡丁这种的。不是，或者是什么，那个辣子鸡这种啊什么的。
对，哇、哦，一下子跟你谈太开心了，一个半小时了，就是你，对，你有那个什么吗？就是我经常，你还有什么话题，或者是你有什么书要推荐吗？我经常会让人家推荐一点点。随便什么东西、书呀都可以。
我的话呢，我是因为最近我不是快毕业嘛、所以就是这个找工作呀、然后对人生的思考有一点这个自己的也不能说是感悟吧，没什么感悟、就是我现在自己就是想要去多了解一下各个行业，然后各个怎么说呢，就是个人的这个发展。所以我最近是我推荐的这个肯定就是很大众了、比如说这个跳着踢踏舞去上班、那个总结的巴菲特的那本书、然后还有就是查理芒格的穷查理宝典，就这是我最近自己在看的两本书，但看得很慢，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金融方面的我不是很懂，我也得自己查。对，
查理芒格那个是吧，
对，因为我是最近我也在想说这个工作要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因为现在确实很难找工作，现在本科生大家很多人哪怕是德国人都去读研了，就是你想可想而知有多么恐怖，就德国人按理来说他们是什么样的这个学历水平其实都是能找到一份工作的原本。
嗯嗯，
对，但是现在就是他们自己人啊都感觉找不到工作，要去读研，要去读博，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变化。所以我就在想 对，现在就是感觉德国人本来是发展的很稳嘛，然后现在突然一下有点，确实是跟不上趟了，突然一下，然后就开始着急，然后现在各种招聘网站，以前都是大公司的招聘，现在都是各大学校的招聘，就是说，哎，来我们学校读书吧，这样，
哦，这样。
很恐怖。对，所以我自己呢，我就是想说，到时候能不能自己做一点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你肯定就需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源。对，
对对对。
然后除了这个的话，我自己因为我是自动控制这方面的，所以我自己还会看那个叫《控制之美》，
哦，
B 站《控制之美》，它就叫，
啊，
看一
那
下这
B 站
个。
的一个，这是一个 UP 主还是？
对，他
啊，哦
叫
UP 主啊。
对，然后他这本书是最近上线微信读书了。我其实1年前、2年前我就想看，然后这是大概今年上的，好像是，
哦，控制之
所以都可以在微信读书上看。对，
哦，可以可以，我可以看看，因为我也蛮喜欢看这种，然后录电台跟人家说我读过《控制之美》，
这个
现学现卖。
对，反正这种东西就是慢慢看，慢慢看。我一般就是。我以前比较喜欢吃饭的时候看，现在我发现现在看的书都得有点记笔记了，不太能吃饭的时候看。
哦，对对对，反正因为你现在还年轻嘛，反正我这种人啊，就觉得，人一定要做自己的事情，不能够让上面有个领导随时可以开掉你，否则的话，你的焦虑会一直有。
是的。
真的是这样，你做任何工作，本质上都是在创业。就是
真的，我
很
也
多
是。
人，对对对，就是有些人就是觉得啊，我一定要去，比如说我去当老师，尤其在我们山东，我去当老师会非常非常的稳定。其实，哎呀，现在老师也不稳了，你就是说学生没有了吗？真的学生少了吧？老师也不太稳了。就是最稳的，我在我们山东有三个职业嘛，公务员这个是稳的，然后医生，然后老师，就这三个是最稳的。就是你我不是网上有吗？不是网上有，真的有这个传言，就是你在山东最美好的家庭是什么？就是老公是公务员，老婆是这
个
老师。然后呢，再美好一点，就是生个儿子考上了公务员，生个女儿考上了教师编。哇，那就是完美家庭。对，但是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只要是我们打工是为了赚钱哈。首先，这个前提是打工是为了赚钱。你如果说打工是为了享受、交朋友，你钱不钱的无所谓，跟马云那种的咱不说了。就是如果是我们打工是为了赚钱的话，那么呢，就一定要领导要少少的。如果就是说最好是创业，最好是你要有自己的事业，最好是自己的事业，当然是有焦虑的，但是呢，这个焦虑是可控的焦虑，而不是。
对。
人家悄悄发一个邮件说："哥们儿，你这个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就"就真的，即使你在，这个非常正常。我相信在欧洲、美国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知道人家，就是你做的非常好，结果呢，公司说有变动，我这条产品线他妈不做了，那你怎么办嘛？说我这条产品线，对，就是你非常厉害，你做的都非常好，非常优秀，但是呢，产品线不做了，那你怎么办？比如说。我只是随便举例的，比如说去汽车行业，说我们不做这个油车了，不做汽油车了，假设是这个样子，都做柴油的或者电池的。你说我那个汽油车那个，我就懂那一切，我干了25年就懂这一些，怎么办？其实自己也是很焦虑嘛。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就跟杜哥你刚说，就是给。去在那个什么，在公司当牛马，其实也是想成像是自己在创业，就是给自己在做一些
对
事
对
情。
对对，
对，真的，
这个很非常非常重要。
是的，不能把自己当真的当成牛马，
对
牛
对
马只是
对，
表象。
也就是说权宜之计嘛，权宜之计就是没有办法嘛，是吧？比如说你可能对你可能要拿欧洲德国的什么签证啊或者什么，确实需要有个工作，就先这样做着。因为目标是不同的，但是不能说，哎呀，反正我因为我这种，我是年龄比你大嘛哈，也我不是说爹味太重嘛，因为我见到我很
没有，
多的同学，真的是这样，到了中年的时候，突然人家说我这个不干了，就是比如说， 我公司卖了，就是他这个公司卖了，卖了之后，人家第一件事情是把产品线都吞过去，吞过去之后啊，比如说我这个公司被卖给了另一家公司，那么呢，你这个公司的员工就是他先会安慰你啊，我不会裁你啊，咱肯定不会，拍胸脯说你肯定不会被裁，但是呢，肯定是等这个产品线平稳一下，妈赶紧滚，就这个样子，然后该赔就赔嘛，但是你还是有点觉得啊，你好像那么多的精力都在这个地方，最后赔了你多少钱？我好几个同学，尤其是真的是这样，尤其是并购案发生之后啊，就是很多部门重合了，比如说你做财务，你俩公司有财务，人家肯定不会要你这个财务嘛。
嗯，
就这样，所以还是要有自己的事情。我的建议，但是现在我也在尽量做自己的事情，就是觉得也焦虑啊，焦虑肯定是有，但是可控的焦虑，而不是那种无限的焦虑。因为我也想明白了这件事情嘛，你不可能，我不大可能是让人家发个电子邮件说，哥们你赶紧滚吧，然后我一无所有。
对对对，
那个太难受了嘛。
对，手里留点牌。对
对对对，那实在有点，所以呢，尽量是做一些事情嘛，比如说你可以一边
被踢掉，那个赔偿大概能国内大概能赔到多少呢？就是一个普通员工的话，
就是你外企的话会比较好啊，就是比如说你工作一年就会发一个一嘛，叫 N 加几，比如说十年的话就是 N 对 N 加十，对吧？就这外企是比较好，但是中国的国企包括有一些外企会有专门裁员的那种行业，你知道吗？他恶心你啊，他就会不停的给你降薪，或者是你在上海过得好好的，他说我们那个西安开了一家分部，你要不要去？你说我老婆孩子都在这里，你让我去西安，他说你不去，你这就不，你这就属于不到岗，是不是？那我就可以解聘你啊，就是没有赔偿，就是我把你安排到一个很无聊的这种地方去，有这种呢，这种专门裁员的，
好恶心啊！
哎呀，这。恶心的事情多了去了，这个啊，我告诉你更多的，我可以讲讲在电台里，因为我会放到外网上，无所谓。就是最恶心的一个裁员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员工不能犯一些原则性的错误。
嗯，
你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这个公司是这样可以去开你的，你知道不？他们就
原则性，
比如说你被警察抓了，你去嫖娼被抓了。你知道吗？他们公司就坑你，就这样坑你，然后妈找一个领导带着一群人去嫖娼，妈被抓了，然后就赶紧开除嘛。就这是裁员公司就能做出这种事情出来，就是公司里要裁员了，他会找一些专门裁员的人来，他们会处理这些事情。就中国这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比如说有扛债的，比如说你公司是不是要黄了，我如何不给公司的员工发任何的钱，然后呢，我还不能把这笔钱就是让老板弄下去，他们有专门找一些扛债的公司，然后进驻这个公司里，然后呢，把你这个老板洗得干干净净的，有专门的扛债人，你从法律上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给你老板去打官司的，因为老板说我这公司都卖了呀，对不对？
天哪，
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可能因为你还没有参加工作。你不知道有各种各样
的，
对对，哎呀，这种事情太多了，有的还要像理发店的呀，或者是什么幼儿园的呀，还要给坑一笔学费的，多的是这种，
哇，
跑路的。这是一个行业，这是真的是个很大的行业，就是咱们想象不到的。一般人，你就是我们心也没那么黑，但是你想赚钱的话，心不能太好。
对，他们就是说这些公司就是搞这些，对，他们就是维护老板的权益，因为就是比如说老板给
他专门的老板会付一笔钱啊，这些公司是专门干这个的，就是我专门干裁员的，我专门给你把公司就是找不到你的，他可能找一个老赖，就是我不怕你给我天天打电话，我就不怕，是不是？我电话也不接，但是呢，这个公司的法人已经成了我了，就成了那个老赖了，这个扛债公司搞的。你就发现中国这边有很多不就是说，法人变更了，实际上你找不到老板了，就是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哎呀，反正我工作之后也是听供应商呀，听这些合作的人啊，哎呀，这 这种事情还蛮多的，嗯、所以
太不容易了。
对对对，你打个工也真的是得防着老板呢，不是老板防着员工，真的真的有可能啊，多少那个什么什么，而且还是比较厉害的，像杭州的。还是那种什么杭州四小龙哪个公司的那老板、
哎、
那老板又搞什么电车又搞什么的，自己潇潇洒洒，那员工真的，那员工只能上去发抖音，但发抖音又什么办法呀？没办法，你维权你只能发个公众号发个抖音看看能不能给你，大部分都要我回来。我听众群里有一个打官司打了30年一分钱都没有，他也是就是不给你工资嘛，反正就是给你画饼，嗯、也确实是，反正你没经历过不知道了，经历过确实是比较痛苦。
真的吃了一口。
对对，真的是很恶心。
哎，
当然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经历过这种事情。
谢谢。
好，你还有其他什么推荐的吗？
没有了，应该我觉得要是。以后有时间咱们再聊。
嗯，可以可以可以，好嘞，好，要不这次我们聊到这里。
嗯
嗯，好吧，
谢谢邀请。
嗯，好，再见哈，再见。
再见，嗯。